好，我们一起翻到启示录第十四章，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十四章，在新约的229页。启示录第十四章，我们从第六节一直看到第十三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人，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好，我们起来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都真认识你，真得着你，主啊，好让你的教会充满你自己的同在，主啊，谢谢你，求你今天祝福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啊，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三位天使的宣告哈。那么我们以前讲过，当教会被提以后啊，撒旦就开始在地上建立一个他一直梦想的一个完全属撒旦的一个国度啊，这是一个完全反神的一个国度，那么一个以撒旦为王的一个国度，那么撒旦要登上人类世界的最高的宝座，那么完成他为王为神的梦想和野心哈。所以这个是撒旦心中一直在梦想的一件事情，那么他怎么样在教会被提了以后来建立一个在地上建立一个完全属撒旦的国度呢？那么他先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完全反神的敌基督的政权，然后他再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敬拜撒旦敬拜敌基督的一个宗教，然后他要杀光所有在教会被提以后悔改重生的基督徒，最后他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电脑网络的经济体系，任何人不加入撒旦的国度，不敬拜撒旦和敌基督，不在手上或在额头上装上敌基督的电脑的芯片，都不能买任何的东西，也不能卖任何的东西。那么看起来哈，撒旦是成功的建立起了他的国度，圣经上是这么写的。所以有一天哈，弟兄姐妹，你要了解，有一天地上撒旦真的会建立起一个完全属撒旦的一个反神的一个敌基督的一个全然属他的国度。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哈，看起来撒旦是成功的建立起了他的国度，这是一个人类历史里边最黑暗的国度，最败坏的国度，反神的国度，是一个充满了谎言的国度，没有真理的国度，没有自由的国度，是一个仇恨的国度，是一个恐惧的恐怖的国度，也是一个血腥的一个国度。那么当我们从整本圣经我们来看整个宇宙的历史， 和人类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撒旦反叛上帝以后，他引诱了三分之一的天使与他一起反叛神，那么神就将这些堕落的天使和撒旦一同的赶出了天堂。因此在宇宙中，在宇宙里边就出现了另外的一个体系，那么这个体系是一个反神的一个体系，一个与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上帝对抗的一个体系。撒旦和所有堕落的天使企图与他们的创造者对抗，一个向宇宙的创造者和至高者挑战的一个体系，一个想推翻神在宇宙中的统治，取代神的王权，引诱宇宙万物一起来挑战神的一个体系。所以弟兄姐妹们，好，这一段非常的重要，这一段让我们明白，当我们从整个圣经来看的时候，当我们看整个宇宙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见当撒旦反叛神的时候，他引诱了三分之一的天使与他一起反叛神，神就将这些堕落的天使和撒旦一同赶出了天堂。因此在宇宙里边就出现了另外的一个体系。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我们生活这个宇宙是有两个不同的体系的。撒旦所代表的一个体系，这是一个反神的体系，一个与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对抗的一个体系。撒旦和所有的堕落的天使企图与他们的创造者对抗，一个向宇宙的创造者和至高者挑战的一个体系，一个想推翻神在宇宙中的统治，取代神的王权，引诱宇宙万物一起来挑战神的一个体系。那么接着随着亚当和夏娃被引诱犯罪堕落，这个反神的体系就一直不断的在扩大。所以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所说，他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当罪随着亚当和夏娃的堕落而进入人类，进入世界了以后，所有的人类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都带着罪，也都会死。因此我们一出生，弟兄姐妹非常重要，这里因此我们一出生，我们就非常自然的在撒旦的体系中。因此随着人类不断的繁衍，这个宇宙中反神的体系，与神为敌的体系，这个撒旦的阵营也就不断的在扩大。所以到了启示录的第十三章，撒旦终于在地上借着堕落的人类建立起了一个完全抵挡真神、反神、对抗神、敬拜撒旦的一个完全属撒旦的一个国度。但是哈，弟兄姐妹，正当撒旦最得意的时候，终于如愿以偿的时候，神借着三位天使宣告了撒旦的国永远的灭亡。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当撒旦建立起了一个完全反神的、抵挡真神的、对抗神的、敬拜撒旦的一个完全属撒旦的国度以后，在他最得意、终于如愿以偿的时候，神借着三位的天使宣告了撒旦的国永远的灭亡。那么神要如何的来摧毁撒旦的国呢？我们再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哈。这个老使徒约翰在异象里边，神又让他看见，他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久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这是三位天使，神借着三位天使宣告了撒旦的国永远的灭亡。神要怎么样来摧毁撒旦的国呢？第一件事情，第一个天使分在空中，他说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方各族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是第一位天使的宣告。我个人相信神借着这三个天使的宣告讲到了神在撒旦的国建立起来了以后，到神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他要做三件事情来败坏撒旦的国。这个是先后的，我个人相信当撒旦最得意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杀光了所有在教会被提了以后悔改重生的基督徒，他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完全反神的政权，完全反神的敌基督的宗教，完全反神的一个经济体系，在一个完全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的国度里边，怎么样传福音呢？我个人相信这是神在地上第一位天使的宣告，神在地上在人类历史的最后的一次的福音的行动。并且我个人相信撒旦以为在他掌控的国度里边不可能有福音的行动，不可能有人信主，但是神这一次的福音行动，我个人相信将会带来亿亿万万的人归向耶稣基督。所以这第一次，这一次的也是最后一次的神在人类社会里边的最后的一次福音行动，将会对撒旦的国都是一次极大的一次打击，撒旦会暴跳如雷，这个我们以后会讲第二位天使宣告了神第二个行动来摧毁撒旦的国都，就是神要用七碗灾来败坏撒旦的国，也就是兽的国。整个撒旦的国在神的愤怒的七碗灾的打击之下完全的崩溃了。这就是第二位天使宣告的，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那么第三位天使的宣告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神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就是这些人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所以神的第三件事情，也就在主耶稣来之后，神要用永远的地狱、永远的愤怒、永远的刑罚来对待撒旦的国，让这个国都的一切全部扔进硫磺火湖里。这是启示录第十四章以后神要做的三件事情，也就是在主耶稣第二次来降临之前和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三位天使的宣告，弟兄姐妹，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意义呢？神将要在人类历史里边所做的这三件事情，对我们今天的神的儿女，对今天我们活在世上的人 有什么意义呢？我想第一件事情好，就是我们的移民观一定要改变。第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各位的移民观哈，你的移民的观念是什么样的？中国人我相信是世界上可能最喜欢移民的一个民族。这个我们这个音乐学院的这个我们同班的同学基本上都到国外去了，不过现在有些海归了哈。这个有一个我们拉大提琴的一同学，这拉得特别棒，临走的时候跟我说，哎呀，我说你到了这个机场上飞机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心里会怎么想，他悄悄地跟我说哈，他说陈潇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我心里面想什么。他说我说我到了我上飞机的时候，我第一个观念就是我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你知道这个是这个八十年代这个我们的同学哈全部都移民了，全部都走了。有人说哈，这个世界上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那流汗，这都是移民的人哈。然后呢又有人说世界上有月亮的地方也有中国人在那里流泪。显然中国是一个非常喜欢移民，然后在最艰苦的最偏远的非洲的一个小地方的时候，突然发现有几个人中国人在那里开了一个餐馆。所以你可以发现好，中国人真的是非常喜欢移民的一个民族。我们可能为了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可能为了更好的前途，或者是我们的孩子有更好的教育，或者有一天我们有更好的生活，更稳定更安全的政治环境，或者我们发了大财。但是哈，弟兄姐妹，从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从圣经中看到最有福的还不是地上的移民，最有福的是属灵的移民。那么地上的移民，弟兄姐妹，不是必须的，而属灵的移民，在灵界的移民是必须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天国的移民是必须的？所以弟兄姐妹好，今天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我们有没有移民到天国，我们有没有这个属灵的移民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不是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呢？我刚才讲到，因为我们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带着罪，就与神隔绝，就走向死亡，就属于撒旦的国都。所以随着人类不断的繁衍，撒旦的国都就一直不断的在扩大。但是撒旦的国都是一个黑暗的国都，因为它是与光明的上帝为敌的。撒旦的国都是一个错误的国都，因为它是与真理的上帝为敌的。撒旦的国都也是一个死亡的国都，因为它是与生命的拥有者上帝为敌的。撒旦的国都是一个灭亡的国都，因为它是与永生的上帝为敌的。这个国都是一个堕落败坏的国都，因为它是与圣洁的上帝为敌的。为什么这样？因为圣经中所启示的这一位神，弟兄姐妹，他是绝对的。在所有的被造物里边，所有的人类社会里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相对性。一切从人而来的思想、道德、看法、意见、体会，我们的感受，一切从任何一个被造物里边发出的特性都是相对的。一个人的看法总有对，但是同时他也有看不清楚、弄不明白的地方。一个人的感受总是有真实深切的地方，但是也有他感受肤浅麻木的地方。所有的受造物的看法、立场 都有它的局限性，因此是相对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朵鲜花很美丽，旁边有一朵鲜花也很美丽。一朵鲜花有很香的味道，旁边有一朵鲜花也有很香的另一种味道，因此它们都是相对的，没有一种花占尽了所有的美丽与芬芳。每一种食物都有它好吃的地方，其他另外一种食物也有它好吃的地方，没有哪一种食物占尽了所有的色香味。但是所有人类的这些相对性，一切被造物的相对性和局限性都不能用在创造者的身上，在他那里一切都是绝对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与光明的上帝对抗的时候，你就必定是黑暗的，因为这位光明的上帝他是所有光明的拥有者，在他以外就没有光明，因为他是绝对的。当你真理的上帝对抗的时候，你就必定是错误的，因为他是一切真理的拥有者，在他以外是没有真理的，因为他是绝对的。当你与生命的上帝对抗的时候，你就必定会走向死亡，因为他拥有一切的生命，在他以外是没有生命的。当你与永生的上帝对抗的时候，你就必定要灭亡，因为只有他是永生的，只有他能赐给我们永生。当你与真实的上帝对抗的时候，你就必定是在活在谎言里边，只有他拥有所有的真实，他的话每一句都是真实的。当我们的思想看法与神的话起冲突的时候，我们必定是活在虚谎里边。所以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撒旦的国度是一个谎言的国度，是一个黑暗的国度，是一个罪恶的国度，是一个恐怖的国度，是一个暴力的国度，是一个败坏的国度，是一个灭亡的国度，是一个反神的国度。而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带着从亚当和夏娃来的罪和死和与神隔绝的生命，我们一生下来就是生在撒旦黑暗的国度里边。而撒旦的国度最后在这段圣经里面启示里边，撒旦的国度是一个灭亡的国度，神要把它永远的除去，永远被定罪的一个国度，神要永远的把撒旦和他国度里边所有的东西都要扔进地狱里边，扔进硫磺火湖里边，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姐妹，属灵的移民是必须的，神创造地狱是为了审判魔鬼和他的使者，而你我一生下来就是在这个国度里边，撒旦怎样，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他国度的一切的臣民也会怎样的。这个就是这段经文里面写的，所有拜兽像在额上有兽印记的，他们都要与撒旦一同被扔进硫磺火湖里边，在那里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上帝对撒旦的国度的永恒性的审判。这是一个与上帝敌对的国度，一个没有真理的国度，一个黑暗的国度，一个败坏的国度，一个灭亡的国度。所有在这些国度里边的人，所有在这个国度里边的一切的东西，都会被上帝审判，被上帝扔进硫磺火湖里边受审判、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所以属灵的移民是必须的。如果当你明白在这个宇宙万物里边，在这个宇宙里边有两个国度，一个是上帝的国度，那是永存的国度，一个是撒旦的国度，那是永远灭亡的国度里边，而我们一生下来因为亚当和夏娃的罪，我们就生在这个黑暗的国度里边，所以属灵的移民，弟兄姐妹，是必须的，好不好？各位跟我一起说哈，属灵的移民是必须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神借着三位天使的宣告，让我们了解在宇宙万物里边，当撒旦堕落反叛神，他引诱了三分之一的天使跟随他的时候，在宇宙中就有另外一个体系，另外一个国度出现了。这个体系就是反神的体系、黑暗的体系、抵挡神的体系、没有真理的体系、谎言的体系、堕落的体系、败坏的体系，也是一个灭亡的体系。 而亚当和夏娃的犯罪带来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下来我们就有罪，就会走向死亡，我们就生在这个黑暗的体系里边，除非我们移民。所以第一位天使宣告，神要传福音，永远的福音，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给他们的福音。这个福音就是把我们从撒旦的这个国度里边，让我们可以来移民到上帝永恒的国度里边。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愿意移民吗？你愿意从撒旦的国度里边移民到上帝的国度里边来吗？你有没有办好这个移民？在你人生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你决定从撒旦的国度里边移民。你就跟撒旦说拜拜，我永远再不会回来了，我要移民，我要移进上帝的国度里边。那是一个爱的国度，那是一个光明的国度，那是一个真理的国度，那是一个恩典的国度，那是一个饶恕的国度，那是一个上帝的儿子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要给你永生的一个国度。所以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你移民了吗？所以神州教会的弟兄姐妹哈，以后你们走出去的时候看到中国人，不要问他你吃饭了没有，你要问他一句话，你移民了吗？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就坐下来跟他传福音。你移民了吗，弟兄姐妹，移了吗？啊，移了没有？所以我们回到中国大陆哈，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你移民了吗。哎呀，这个肯定，这个到时候习近平很生气啊。这个我们这个神州教会的人怎么一去了，到处跟人讲要移民，哎呀，很生气哈，把我们这个尖端科学家都给移过来了哈，不是这个意思。在任何一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属灵的移民，这个不是一个物质性的，而是你整个的生命，透过福音，透过上帝儿子的救赎，从一个属撒旦的国度里边，黑暗的国度里边，败坏的国度里边，灭亡的国度里边，一个堕落的罪恶的国度里边，借着上帝的福音移民到天国，移民到神的国，那是一个上帝要祝福的国度，是充满了上帝同在的国度，是爱的国度，是生命的国度，是永远的国度，是永生的国度，是一个饶恕的国度。这个大家都知道，我是从小在音乐学院长大的哈。我们这个音乐学院那个这个师生老师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这同学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复杂的，是充满了竞争，充满了这个比较，充满了互相背后捅刀子，充满了互相的这个嫉妒，充满了互相的拆毁，这样的一种关系。两个老师彼此有矛盾，就互相给对方的学生打低分，透过伤害对方的学生来伤害他。所以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的。我到了美国了以后，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我说怎么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边，一个彼此竞争的社会里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边发现了一个共产主义团体呢？这些人是那么样的彼此相爱，是那么样的彼此这个互助，这些人是那么样的平安和喜乐，这些人不会彼此的互相的背后扎刀子，这些人不会互相的嫉妒，这些人是互相帮助的，是充满了爱的。你知道吗？神的国是有它的特征的。当你真正的接受了这一位光明的主、真理的主、复活的主、爱的主、平安的主、喜乐的主，这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舍己的主，你的生命就会显出天国的样式来的。天国的标志是什么？天国的标志就是这一群神的儿女，他们完全脱离了黑暗的国度的所有的模式。你看看哈，斯大林在大清洗的时候，
他所带来整个苏联的那个国度的那个模式非常像撒旦的国度，那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每一个人哈都非常紧张的，如果我不把他捅死他就会把我捅死的。斯大林有一个非常这个跟他最好的一个情妇写了一本回忆录，斯大林在死的时候他两次中风，但是在他最后死的时候他口中发出来的话是让他的随从把这个情妇给杀掉。这个情妇跟了他很多很多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唱家。所以你可以看到撒旦的国度是没有任何爱的，那是一个恐怖的国度，是一个杀戮的国度，是一个黑暗的国度，是没有真理的国度，没有爱，没有平安的。撒旦的国度是这一位撒旦坐在宝座之上，所有的人都要为他而死的，而神的国度是一个充满了爱，充满了平安，充满了饶恕，充满了真理，充满了光明。这一位天国的君王为他所有的儿女，所有的臣民死在十字架上的，是这样的一个国度。弟兄姐妹，这个大家都知道，我这个出国之前我在装乐团工作哈，这个我们装乐团那个百人大合唱，你知道唱得多么雄壮哈，但是我坐在底下就一点感动都没有。然后呢，我到了那个查经班哈，你知道我是学音乐的，旁边的一唱诗，就跟咱们现在唱 YouTube 比较好，他们那唱诗本，哎呀，我听着这旁边这个姐妹那唱的那音，那叫不准呐，嗷嗷的你知道。然后这边一个弟兄唱歌，那节奏全部都不准，都没节奏的，他全部都唱成同样的拍子，嗷嗷的。照我一个搞音乐的人哈，是受不了这个的。但是你知道，我坐在他们中间，我听他们唱，非常的感动，常常流眼泪。你知道那个区别在哪里吗？区别就是这群人虽然没有正确的节奏，虽然没有正确的音符，虽然没有音乐知识，但是他们的生命是在光明里边。那是带着生命，带着爱，带着真诚，带着生命的喜乐在那里歌唱。所以他唱出来的，你知道那个是从心里边发出来的赞美。其实神根本就不在乎你音唱的准不准，真的，神根本就不在乎你的节奏唱的准不准，神在乎的你是不是在心灵里边向他在歌唱。神根本就不在乎你这一生做什么，神在乎的是你这个人，你一生里边充满了上帝国度里边的那些爱、光明、喜乐、和平、忍耐，所有的这些东西你带给这个世界的是上帝国度里边的所有的光明和真理，而不是带给你家庭里边、带给你工作的地方、带给你朋友、带给你生活的那个群体里边撒旦国度里边的一切的黑暗、诡诈、内斗、杀害、败坏、淫乱、罪恶、谎言。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国度是有它不同的样式的，弟兄姐妹，今天就已经显出来了。所有在撒旦国度里边的这一切的黑暗、一切的败坏、一切的谎言，所有在这个国度里边的一切，神最后都要把他们扔进硫磺火湖里边，扔进地狱里边，永远的审判，永远的刑罚。弟兄姐妹，我恳求各位，我恳求每一个朋友，属灵的移民是必须的，弟兄姐妹，属灵的移民是必须的。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一直有感动，在我教钢琴的时候我就有感动，我要出来传道。因为教钢琴只是对一个人这一生里边有一些帮助，但是传道是关系到你的永恒。我要把这个上帝的福音告诉各国的人、各族、各方、各民。当然神呼召我是为了中国人来传福音，我要告诉我的同胞，属灵的移民是必须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属灵的移民是必须的。 你移民了吗？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必须要移民，你必须要从撒旦的国度里边移民到神的国度里边。为什么？因为撒旦怎样，所有一切在他国度里边的都会怎样；神怎样，所有一切在神国度里边的也会怎样。所以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必须要移民，你必须要换国籍，你必须要从撒旦的国籍里边换到神的国籍里边去，你必须要换护照，你必须要移民，移民到神的国。本来我写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本来想起一个题目哈，题目叫赶快要移民，后来我想想这个题目太庸俗了，你知道吧？赶快移民，这是什么意思？但是这是我心里的话，弟兄姐妹，要赶快移民，这是你人生的头等大事。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改变的就是移民观，我们第二个要改变的就是我们的祸福观。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什么是你心中最大的福？什么是你心中最大的祸？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什么是你心中最大的福？什么是你心中最大的祸？我有一次去这个河南的一个新郑哈，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新郑。新郑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东西，就是红枣。你知道新郑的每一个商店里面都卖红枣，所有到新郑的人都买一颗红枣带回家送给老婆或者送给老公送给朋友。所以呢，那天呢，我从旅馆下来呢，我就找了一个红枣的地方，我就在那这个准备买红枣。哎呀，结果那个柜台的那个小女孩哈，哎呦，那个厉害呀，本来我要买一盒的，最后捣不捣鼓给我买了五盒。然后我就对他说，我说你怎么在这里卖红枣，我说你这太可惜了，你这才华应该这个做中国经济部的这个秘书，你知道，以后专门负责谈判，你知道。哎呀，我说你真厉害，这个我说你是不是准备把这个全新政都转过来。他说那感情好，这是河南话，那感情好，那意思就是说呢，他非常的渴望把新政都转进他的腰包里边。弟兄姐妹哈，我们要来思想，当我们来看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什么是你人生最大的祸？你觉得什么是你人生最大的福？什么是我们觉得我们人生最大的祸呢？我们要避开的，也许是贫穷，也许是死亡，也许是疾病，也许是苦难，也许是车祸，或者也许是无儿无女，或者失业，或者失恋。哪一件事情是你觉得你人生最大的祸呢？但是主耶稣哈，在路加福音讲过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的袍，紫色的袍哈是当时的大款才会穿的，是非常贵重的东西，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这是主耶稣讲的，这个人哈，大财主穿着紫色的袍子，天天在家里边奢华宴乐，外边是紫色的袍子，里边是细麻布的衣服，说明这个财主非常的有钱，而且非常会享受生活，他天天在家里边奢华宴乐。我想哈，这样的生活哈，大概是今天每一个中国人可能都非常想过的生活。大家想过不想过这样生活？你想想，穿的最华贵的衣服，戴着最大的戒指，住在最大的豪宅里边，天天奢华宴乐，哎呀，天天都吃烤鸭涮羊肉，真是哈，多么美好的人生，是吧？美好吗？我有一次这个我们的一个教授哈跟我讲，他说这个来了一个钢琴家， 这个弹钢琴协奏曲哈，那一天排练的时候，这个所有的乐队哈，100多个人拉得非常差。为什么非常差呢？因为大家都注意力不集中。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那个钢琴家手上戴了一个巨大的钻石戒指，然后所有的女人都在那议论这个钻石戒指值多少钱。那钢琴家娶了一个巨富的富婆，所以他手上哈弹钢琴的时候，这上面戴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钻石戒指，然后弹琴的时候故意把手伸平，知道，在那弹，哇，那个感觉简直是让所有的那个这个拉琴的这些这个姐这个女人们哈，这那一天简直拉的奇差无比。然后呢，你整个音乐会完了以后，整个乐团就一直在讲那些事情，讲了好几个星期。后来有人就去问那个，说你这个戒指到底值多少万？然后那个人说50万，这在当时是50万，现在可能要500万了。但是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我们梦想的。有一个牧师哈，说他在信主之前，他说他人生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呢？他说他做梦的时候都梦见自己在数钞票，哇，在那数，你知道。然后我的钢琴教授，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这个是一生都在从事钢琴的，这个弹钢琴的。有人问他世界上最美丽的音乐是什么，你知道我们这钢琴教授说什么？最美丽的音乐是数钞票的声音啊，这是他回答的。我们这教授是一上海人，知道，特实际，你知道，最美的音乐是数钞票的声音。所以弟兄姐妹哈，这个人天天奢华宴乐，然后钱多的花不完，天天可能都吃烤鸭喝啤酒，天天不用工作，住得好，穿得好，吃得好。可能如果是一个女人的话，如果主耶稣在讲这个财主是一个女人的话，就是天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就去 shopping 了，然后在外边刷卡，刷刷刷刷刷刷这样。然后主耶稣就讲了另外的一个人，同时在这段话里他说，又有一个讨饭的，这个人名叫拉撒路，这个人是浑身生疮啊。第一，他是讨饭的；第二，他是浑身生疮。我想哈，所有的中国人可能都会认为这个是人生最大的祸，对不对？他是一个讨饭的，他是浑身生疮的，然后他被人放抬来，放到财主的门口，这是好心人，把他已经不能走路了，把他抬来，放在财主的门口，然后呢，说他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然后加了一句话，他说，并且狗来舔他的疮。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哈，希望自己是这个讨饭的，有没有人希望自己是这个讨饭的？这是我们人生可能我们会认为的最大的祸，弟兄姐妹，最大的祸。他是一个讨饭的，是一个 homeless， 而且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所以在人看来哈，一切的不幸，一切的祸都临到了这个可怜的拉撒路，而所有我们认为一切的福，一切的人生的美好的东西都临到了那个财主。但是主耶稣接着说什么？他说，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在地狱里边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边，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呢，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边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在那里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到你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到我这边也是不能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主特别用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在这里，就是要来帮助神的儿女，帮助这个世界上的人来明白，当我们真正读懂神的话，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什么是人生最大的祸，什么是人生最大的福。人生最大的祸不是当财主，不是像那个财主一样，他穿着紫色的衣服，细麻布的内衣，然后天天奢华宴乐，他住在豪宅里边，天天吃烤鸭，天天喝啤酒，这不是人生最大的福。最大的祸也不是像拉撒路那样，他是一个讨饭的，他浑身生了疮，他被人抬来放在财主的门口，要来得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狗来舔他的疮，这都不是最大的祸。最大的祸是什么呢？最大的祸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什么是我们心中最大的福呢？好不好，弟兄姐妹，你回去能够拿一张纸写一写，什么是我心中最大的福？首富，做身体健康，天天奢华宴乐，事业美满，家庭美满，美貌，豪车，豪宅，高官成就。所以主耶稣又讲了另外一句非常的 radical 的这个话，他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他这里所说的生命是那永恒的生命，永生的意思，就是神要赐给我们的永生。弟兄姐妹，最大的祸是什么呢？最大的祸，弟兄姐妹，就是你没有移民。最大的福是什么呢？就是你移民了。所以主耶稣会说，他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你在撒旦的国里边赚得了全世界，你有了50万的钻石戒指，你当了财主，你穿上了紫色的衣服，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天天吃吃涮羊肉，喝啤酒，这都不是福。最大的福分，人生最大的福分，你有了属灵的移民，你从撒旦的国度移民到了神的国度。人生最大的祸是你得到了一切，但是你忘记了属灵的移民。所以主耶稣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弟兄姐妹，神的国是永恒的国，永远的国，永生的国，一切的祝福，神的喜乐平安都在这个国里边，神的真理，神的光都在国里边。撒旦国是个灭亡的国，黑暗的国，是一个敌基督的国，是一个谎言的国，是一个恐怖的国，是一个非常败坏的国度，是一个灭亡的国度。你即使在这个国度里边当了财主，你最后是永永远远的在灭亡里边受上帝的审判。因此属灵的移民是必须的，而属灵的移民是你这一生你能够得到的最大的祝福。有一次 Chuck Smith 跟我讲哈，不是跟我讲，讲道的时候我听他讲的，他这英文讲的哈，他说 What is the point to be the richest person in hell？ 他说你在地狱里边做首富意义何在？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你在地狱里边成为最受欢迎的人意义何在？你在地狱里边你是这一生里面最成功的人意义何在？你在地狱里边你是这个生里边最美貌的 Miss America 意义何在？你在地狱里边你是这一国的总统意义何在？ 没有任何的意义，弟兄姐妹，这就是主耶稣讲的，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所以属灵的移民是必须的，你人生最大的福气是你移民了。弟兄姐妹，移民了吗？啊，互相问问，移民了吗？啊，移了吗？移了吗？祥东，你移了吗？移了哈，感谢赞美主哈，移了啊。老李移了吗？移了啊，感谢主哈，感谢。大家要互相问问，移了吗？啊，这个我们以后这个星期各小组查经的时候，大家起来问候的时候，移了吗？啊，都要这个哈，好吧，我们移一下是吧？好吧，我们移一哈，要赶快移民啊，这个是我们的口号，赶快移民哈。感谢赞美主哈，我们直接移进神国，哈利路亚！我们欢迎胡老师回来哈，胡老师也移了，对不对啊？移了，移民了吗？移了，好，移了，感谢赞美主。所以，什么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福？大家一定要回去想这个事情。什么是人生最大的祸呢？所以人生最大的福不是成为首富，而是你一生中，在你的这一生里边，弟兄姐妹，你认识了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得到了他要赐给你的永生。人生最大的祸不是成了讨饭的拉撒路，而是在这一生里边没有信靠，没有认识这一位爱你的神，没有从撒旦的国中移民到神国，这是人生最大的祸。那个审判刑罚会直到永远的。第三，我们人生的成败观一定要改。第一个，我们人生的移民观要改；第二个，我们人生的祸福观要改；第三个，我们人生的成败观一定要改。什么是你心目中最成功的一生？大家回去好好想想哈。如果你可以重新来过，什么是你人生中最成功的一生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什么是最成功的一生？我想各行各业哈，都有你那行里边最出类拔萃的人。也许你希望你是那个人，那就是成功的一生。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是你心目中你认为最失败的一生？我想哈，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成功，这个本身没有错，但是你的成功观决定你这一生会追求什么，这一生会为什么而活。我下边给大家念一些哈，一些有名的人他的成功观哈。1924年奥林匹克的金牌得主哈罗德·亚伯拉罕这样描述自己的人生，他是奥运金牌的百米得主哈，他说：“我将抬起头来，望着那4尺宽的跑道，我有10秒钟孤独的时间来证明自己活着。”这是他的人生的至理名言哈，这是他的成功观。那么影业巨子哈，有一个叫做薛尼波罗的这个功成名就，他一生哈都在工作不肯退休，在70岁的时候他接受采访叹息哈，电影的制作过程非常的艰辛，非常的辛苦这个往往带来沮丧不安，然而他却继续的用工作来定义自己生存的目的。他说哈，每当我完成一部电影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做完了该做的，我活得有意义了。他说，我不知道除了制作电影之外我还能有什么用处，不制作电影，那我活着干嘛呢？这是他人生的成功，人生的满足，人生的目的。拿了18次大满贯的网球女明星号，这个尤里斯·艾弗特，这个人在1990年也有同样的感叹哈，他说：“如果我拿不到冠军，生命就变得毫无意义。”弟兄姐妹，但是什么是圣经的成败观呢？我相信我们的成败观是必须要改的。 我想有几点哈，我们要来思想的，这是跟圣经的成败观有关系的。大家回去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这一生所有打拼的，所有所建造的，所有所追求的，所有所打拼的，在上帝的眼中却毫无价值，那就是失败的。如果我这一生所有打拼的，所有建造的，所有追求的，所有的努力，在上帝的眼中是有价值的，那就是成功的。第二，如果我们这一生所有打拼的，所有建造的，所有追求的，在永恒的国度里边是毫无价值的，那就是失败的。如果我们所有所打拼的，所有所追求的，所有所建造的，在这一生里边，在永恒里边是非常有价值的，那就是成功的。如果我们这一生所打拼的是不能带进永恒的，所有在这一生里边所有取得的成就，建立起来的东西，所有打拼的追求的得到的，都是不能带进永恒的，弟兄姐妹，那就是失败的。如果我们这一生所有打拼的，所有建造的，所有追求的，所有得到的，都能够带进永恒，那就是成功的。如果我们的这一生都在撒旦的国度里边来建造，弟兄姐妹，那就是失败的。如果我们的这一生都是在上帝的国度里边在建造，在打拼，在追求，我们的这一生在永恒里边必定会认为是成功的。弟兄姐妹，能不能回去来思想一下这件事情，好不好？恳求大家回去思想一下。我相信哈，当你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问题：是不是做牧师才叫在神国里打拼呢？是不是做传道才在永恒里面有价值呢？弟兄姐妹，都不是。一个人如何能够知道自己正走在上帝眼中一个成功的道路里边呢？你怎么能够知道你今生所做的一切都在上帝的眼中有价值，都在永恒里边有价值，都是在神国里边的建造，都是在永恒里边的建造，你怎么能够知道呢？不是做牧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在座各位马上就全部做牧师了，对不对？是吧？像我一样，我们一边传道一边做牧师，是吧？互相见面的时候都是孔牧师你好，他跟我说陈牧师你好，大家都牧师了，互相都分牧了哈。圣经里面讲，他说不在乎所做的，而在乎遵行上帝的旨意；不在乎做什么，而在乎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来，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因为圣经上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在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弟兄姐妹，只有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而长成基督，活出基督，效法基督，跟随基督，是我们这一生在神面前最讨神喜悦的人生，最有价值的人生，最成功的人生。我再为大家说一下，圣经上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只有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而长成基督，活出基督，效法基督，跟随基督，是我们这一生在神的面前最讨神喜悦的人生，最有价值的人生，最成功的人生，是完全在上帝的眼中讨他喜悦有价值的人生。我想我为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我们就看圣经里边最有名的一个人亚伯拉罕。有一天哈，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在想象亚伯拉罕每一天怎么生活。大家有没有想过亚伯拉罕每天怎么生活？亚伯拉罕住在帐篷里边哈， 很热，对不对？他每一天早上起来，我想哈，他就走到那个奶牛那边，因为他有很多奶牛哈，拿一小桶，哈哈，在那挤牛奶哈。挤完了以后呢，我不知道是他是喝生牛奶还是熟牛奶，然后就喝了他的那个牛奶，对不对？喝完牛奶了以后呢，然后呢，他就让这些工人哈，把这个羊都放出去，对不对？然后呢，发现太太今天身体不舒服，哎呀，这一早上就照顾太太。然后中午的时候呢，他看他所有的工人都回来了啊，很辛苦。中午呢，就跟大家说，好，今天我们慰劳一下大家，今天中午吃涮羊肉。哎呀，吃完涮羊肉哈，这个因为他住在是在这个沙漠地带哈，天气非常的热，就好像我们上个星期这个洛杉矶一样哈，热的不行。亚伯拉罕呢就跑到他那个他住的地方有一棵巨大的橡树，这圣经里面记载的哈，亚伯拉罕就跑到橡树下去那乘凉，可能有把扇子在那扇子，然后呢一直待到晚上吃晚饭。吃完晚饭了以后呢，这些工人呢把羊都赶回来了，也该睡觉了。那个时候也没有电灯，所以呢天一黑，亚伯拉罕这一天的生活就这么过去了。你看亚伯拉罕的生活跟我们是不是差不多啊？是不是差不多？对，我们也都这样。对，但是圣经说亚伯拉罕的生活在神的眼中是最有价值的，在神的眼中是最高贵的，在神的眼中亚伯拉罕每一天的生命都被神纪念，那是最成功的一生。为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是这样呢？亚伯拉罕跟你我一样，他喝牛奶我们也喝牛奶，对不对？他吃涮羊肉我们也吃涮羊肉，是不是？他在这个树荫下乘凉我们也在树荫下乘凉，他工作我们也工作，他照顾老婆我们也照顾老婆。为什么亚伯拉罕在圣经里面上帝说亚伯拉罕的每一天都是在神面前被纪念的？神那么样的喜悦亚伯拉罕，神那么样的祝福亚伯拉罕，神看亚伯拉罕在永恒里边是最有价值的，他是信心之父。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在这样生活。我相信哈，亚伯拉罕在他的那个住的地方，很多他旁边的邻居也都像亚伯拉罕那样生活，每天早上喝牛奶，然后去放羊，然后照顾老婆，有庆祝的时候吃顿涮羊肉，然后晚上就睡觉了。同样的，但是不同在哪里？不同就在于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到哈兰，又从哈兰到了迦南地，是为了遵行上帝的旨意，是上帝让他这一生这样来做的。亚伯拉罕的一生虽然天天也是吃饭睡觉放羊，过着每一个人都过的生活，但是亚伯拉罕这一生却活出了一个非常敬虔爱上帝爱人的一生。所以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是非常尊贵的，你我今天也是同样。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的一生那么有价值，是因为上帝让他去迦南地过一个那样的生活，他是遵行上帝的旨意，而他的这一生活出了一个非常敬虔爱神爱人的一个人生来，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是永远被纪念的。何等的有价值！这个就是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应该生活的。我们每一天可能早上起来也是喝牛奶，对不对啊？喝牛奶是吧？你们还喝牛奶吗？不像我是喝咖啡哈，放点牛奶。然后呢送孩子上学，然后在家里边读读圣经，然后教学生，好的时候吃顿涮羊肉啊，没有不好的时候就啃点干馍啊，这样的人生。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这一生活出敬虔爱上帝爱人的，天天长成基督，活出基督，跟随基督，侍奉基督，你这一生就在上帝的面前是成功的，你在永世里边必定会被纪念的，你所有在这一生打造的东西都是带进永恒的， 你所有这些打造和建造的东西都在神的眼中是有永恒的价值的，都在神的眼中是成功的。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圣经的最后一段，第十三节。老约翰说，哈，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们一起来读哈，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什么是成功的一生？就是在主里边打造的一生。什么是成功的一生？就是你吸了自己的劳苦，你的做工的果效会带进永恒的一生。就是你吸了自己的劳苦，你做工的果效在永恒里面被纪念的一生，你做工的果效在上帝的面前有永恒价值的一生。所以从天上有声音说，神亲自对约翰说，你要写下这句话，不是对启示录第十四章以后那些最后的时代的所应许的，而是对老约翰说的。也就是说，老约翰从现在开始，从你现在开始，从使徒时代开始，从教会的第一批的信徒使徒开始，也就是说从老约翰那个时代开始，从使徒的时代开始，一直到新天新地，所有教会的时代，所有在主里边而死的人都有福了。圣经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就是成功的人生，这是上帝眼中成功的人生。因为所有你在这一生打拼的、追求的，你所这一生得到的，在永恒里边都被纪念，因为你做工的果效会带进到永恒里边，他们做工的果效会随着他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智慧的人。